我们上一次讲的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开始讲起，我们那时候讲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图啊，这个是摩西，对不对？那时候埃及里面的那些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然后法老说：“哎呀，这样不行啊，这个以色列人势力越来越大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们的人数。”所以那时候就命令所有的男孩子以色列的男孩子要把他丢到河里面去，把他们淹死。那结果，这个摩西的父母亲这个生下摩西就哇，这小孩子好可爱哦，就舍不得把他丢到河里面去。结果后来就养他养到3个月，实在是不行了，就把他放在这个一个蒲草的箱子里面，放在河里面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结果后来被法老的女儿看见了就是埃及的公主后来就被他领养了所以摩西那时候就被埃及的这公主领养去了，后来他就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一直到他40岁到了40岁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身份知道他自己本来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那时候他也应该是从他妈妈就从他亲生的妈妈那边，他就是小的时候从他妈妈因为妈妈后来给他这个当他的奶妈了从妈妈那边大概得到一些教育，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同胞呢有特殊的感情就最后看到自己的同胞被这埃及人欺负他就起来就把这个埃及人偷偷给打死了。打死了之后，这事情后来就传出去了，就法老就想要杀他，所以那时候他就从埃及逃到米甸去逃到米甸在那边怎么样这时候他40岁40岁在那边牧羊在旷野里面牧羊，牧羊了多久了40年，一直到他80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有一天到了这个神的山，叫做何烈山，在那个地方神就向他显现显现哇，在一个这个在这个旷野里面看到，摩西看到怎么这个荆棘有火在那边焚烧这是什么事情他就过去看就神就对他说话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上次我们有讲到说，那为什么神不用别的方式来吸引摩西，要用这种方式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有啊，这个火焰就象征神荆棘呢就象征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罪人用荆棘来象征，其实是蛮贴切的因为荆棘上面都是刺，对不对？我们这种人我们里面有各样的这种天性跟人家相处就是会刺伤别人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结果呢，居然怎么样？他说神圣的火会降临在这个荆棘上面可是呢，荆棘又不会被烧掉，怎么回事呢？所以原来这个是讲到说圣洁的神跟这个我们这种卑贱有罪的人要同住在一起，结果呢，人却没有被焚毁、被击杀，反倒是彰显了神的荣耀这个荆棘上面有火在那边焚烧，就彰显出神的荣耀那这是干嘛？这就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整个的中心。出埃及记的意思，出埃及记的目的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后来他是要干什么？他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他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然后呢，可是神这么荣耀，这个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我们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们这个2、3天就死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污秽了，他太圣洁了，我们跟他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存活的。但是神就想了办法，让人可以跟他同住所以后面他就会在这个西乃山里面，他就会设计一套这个做法借着这些做法，人就可以跟神在一起这个神就是那么喜欢跟人在一起好，那好，那所以这个是他差遣摩西，这是头一步头一步。所以他差遣摩西呢，就要回埃及去把那他的百姓带出来所以好，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第4章开始，第4章、第5章好，所以神对摩西怎么说说你要下埃及去把他的百姓救出来，因为神已经听到他们的呼声了。摩西就回答说他们不会相信我，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他们一定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好，那怎么办？如果他们不相信我神你说怎么办就神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就是牧羊人的杖神就对他说把这杖丢在地上 结果他就把这个杖啊丢在地上，这个一丢在地上啊，哇，这个杖就什么，就变成蛇哦，哇，摩西就吓到了，就赶快跑开哦，因为这个蛇来看，这个还不是普通蛇，是很毒的蛇哦，所以他赶快跑开哦。好，然后呢，神又说啊，再伸出手来哦，拿住这个蛇的尾巴哦，他说他在你手中呢，就会人变为杖哦。他说这样子呢，好叫他们相信耶和华哦。就是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这是神给摩西这个让他到时候向以色列人所施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杖丢下去变成蛇，然后再抓起来呢，又变成杖。这个好像是变魔术。好，但是这个有特别的意义，等一下我们再说。第二个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放在这个胸怀里面，然后他就把手呢放在怀里面，然后呢放在怀里面，再抽出来之后，哇，手上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的白。什么叫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在当时是一种绝症，是非常厉害的，还会传染的。然后呢，你这个他那个这个让你的皮肤啊整个都会溃烂，到最后整个这个比方说手指头都会不见，然后鼻子也会不见，耳朵不见，然后但你没有感觉，因为那个神经都死掉了。但是这种长大麻风的人就必须跟其他人隔绝开来，所以这种人很可怜的，长这种几乎是无药可医的。然后呢，这个摩西手一放下去，哇，居然变成大麻风。结果呢，神说再把手放在怀里面，结果他就把手再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手来啊，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大麻风居然这样抽出来会完全好，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种神迹啊！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第二个神迹哦，第二个神迹。好，神又说了，好了，如果他们不相信你的话，不听你的话，也不相信头一个神迹的话呢，他们一定会相信第二个神迹，因为第二个神迹更厉害哦。然后如果这两种神迹都不相信的话呢，他们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来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出来的水呢，必在旱地上呢变作血，变作血。这个图是有点不太对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瓶子倒出来刚开始应该是水，等到它碰到地面之后才变成血，不是一倒出来就是血。好，那总而言之，这个是第三个神迹，第三个神迹。那从河里这个河是什么河啊？就是埃及的那条尼罗河啊，尼罗河是他们那个最主要的一条河。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上面就直接说你从尼罗河里面取些水来啊。好，所以神给他这三样神迹，第三个神迹没有现场示范了，因为尼罗河离这边很远啊，所以他只是跟他讲，到时候你去这样做就 OK 了啊。那前面两个的话是现场让他先练习一下啊，好。OK， 所以他这总共有三个神迹，对，第一个神迹呢，就是把这个杖丢在这个地上变成蛇，对不对啊？好，那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三个神迹其实说，一方面让以色列人相信啊，其实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啊。第一个，为什么说杖啊？他把这个杖丢在地上，这个杖是他们这个牧羊人的这个手中的这个杖。等于是他们谋生的一个工具，他用这个杖来引导这个羊群，对不对？所以摩西在旷野已经牧羊多久了？40年了。这根杖他可能已经用了40年了。所以当他现在已经用得很熟练了，哇，哪只羊啊跑偏了，他勾一下就把它勾回来。这个杖他很会用。那所以这个杖呢是象征什么？是象征我们的一些天然的才干。这个我很会用这个杖，因为我用这个，这是我谋生的这个器具嘛。好，但是神现在要把这个叫他把这个杖丢在地上啊，就是说叫我们干嘛？就是把我们这个天然的才干放下啊，就是要为主把这个我们天然的才干放下啊。为什么要放下啊？他说你放下就知道了。当你为主放下的时候啊，什么东西跑出来啊？那条蛇跑出来了啊。所以本来隐藏在这个我们天然的一些才干里面的魔鬼啊，那个蛇就是象征魔鬼，对不对？那魔鬼就会现身，哎呀，怎么好的？原来 我的这个才干里面了，魔鬼躲在里面了，那这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子呢？继续看，他说啊，接着你就要怎么样，用手再抓住这个蛇的尾巴，本来他那个杖啊，他都是我们拿那个根杖，都是抓那个杖的那个头部，对不对啊？你没有说拿这个一根杖的这尾巴的，但是现在你要换一个方式去抓那个杖，你是要抓它的尾巴哦，就像抓那条蛇的尾巴一样。你一抓那个蛇的尾巴哦，嘣，它又恢复原状啊。这就是讲到说，他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再去抓这个杖的时候啊，抓这个蛇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方式去抓它哦，就是按着神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天然的才干。过去我是按着我的方式，我想要这样做就这样做，然后我用这种方式，我来发表自己，我来让自己这个更加的这个更加的有成就感，但是神说 no， 不要，以后你把这个你的才干放下，我叫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所以你以后你在用你的天然才干的时候，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了，是按着神的意思，然后呢，他说这时候蛇又会变成杖了。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是表示说，这时候我们的才干才能够被神来使用。不然的话，以前那个神的那个我们的才干，神没有办法用的，因为蛇躲在里面。现在呢，你用神的方式来控制它，来使用它，这个杖就可以变成叫做什么神的杖。到圣经里面后面我们会看到，神叫摩西啊，没有说哎，好了，这根杖啊。根杖这个不行啊，里面有蛇啊，丢掉啊，换一根，没有，神就说你就抓着这根杖，以后你要带着这根杖去埃及，在那边行神迹。所以后来摩西呢都是用这根杖啊，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甚至于他像这个用这个杖向红海一伸啊，哇，红海就分开来，他用这个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都是用这根杖。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这个杖已经被神啊改变过了，这根杖可以用来行神迹了。你说听起来有点抽象啊，我用自己来举个例子啊，那个我从小其实我是很喜欢画画的啊，然后呢后来我有机会，后来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本来是念的是念工程的啊，念工程，那结果呢我们那个学校很大啊，它里面什么系都有，居然也有美术系啊！那时候我就很有兴趣，我就跑到美术系去看看啊。然后我就后来问我的指导教授说：“哎，我可不可以到美术系里面修一门我有兴趣的课啊？”那个指导教授就说：“可以啊，如果你这个你觉得时间够啊，你可以应付得来，你要选什么课都可以啊。”所以我就跑去美术系啊，修了一个这个素描啊，这个101，就是说从大一开始的那种素描课，我也去参加。结果在那边画，这个很有兴趣啊。就后来那个教授啊，过来看我画的，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啊，你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画家了啊。我说哎呀，不是啦，我这个在初学。他说没有，他说你有这个天分，他说你已经是了啊。那时候我回到家，我就在想说，哎呀，神啊，我如果当初学美术学艺术，我不是会不会更有成就啊？就后来神告诉我一句话了，然后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还要自夸？意思就是说，你就算有什么才干，都是神给你的，神要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如果神不要你用你就不要用，你不要在那边自夸，觉得说很遗憾啊什么的。所以我得到神的话之后，我就不会遗憾了，我就觉得说，好，神你要我用就用，你没有要我用那个我就不用它，我完全不会遗憾。所以我修完那门课之后，后来我就没有再去继续修别的课，别的美术方面的课。可是后来啊，到了我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结果呢神居然现在叫我用什么，用这个 PowerPoint 来讲圣经。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都跟美术有些关系，对不对？你需要把一些东西弄得好看一点，然后人家觉得读圣经比较好吸收。哎呀，我就知道，就是说什么，神现在要我把那个杖啊，就是那个，好像神给我一个才干啊，现在神要我用他的方式来使用， 就是抓住那个蛇的尾巴。如果我没有抓住那个蛇的尾巴，我照着我过去的想法去来发展我的才干的话，我就好像怎么样，我就是抓住那个蛇的头啊。那那时候那个我没有把那个杖为主丢下去的时候，那个魔鬼就躲在里面了。魔鬼躲在里面干什么？就会引诱我，借着这个我的才干来怎么样，来发表自己。好，来让自己更加的有名，让自己呢，更加的这个，这个怎么样？
有成
有
就。
成就，对啊，我想说，哎呀，画画得很好，开画展了干嘛？哎，开画展是在让自己有名，但是我现在是用这样的才干来教圣经，我觉得，哎，你觉得哪一个有永恒的价值啊？开画展我是让自己有名，这个让自己，但是我教圣经，我是让人认识神，对不对？好，所以神，我们需要把这个杖啊丢在地上，然后呢，按着神的方式再捡回来。神不是要我们把一些才干都埋没啊。有人说："哎呀，做基督徒啊，好像很多东西都需要埋没埋没。"神不是，他说："你把它丢在地上之后，神要你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捡回来，那时候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神会用我们的才干，但是呢，是用他的方式。好 ，OK， 所以这个摩西当然本来没有这种观念啊。摩西那时候他很多这个天然才干，他本来想说，哇，我要好好的施展一番，结果后来神不能用他，神为了要摩西把这根杖丢在地上，等于花了多少的时间呢？花了40年。过去的40年摩西在旷野牧羊，等于是怎么样，神不让他把他那根天把那个天然才干那根杖丢在地上，然后直到后来不行了，现在，哎呀，他觉得说他已经没办法了啊！然后这时候神才叫他说，再把那根杖再捡起来，而且这个是要按着神的方式来捡啊，就按着神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才干啊。好，那第二个神迹啊，第二个神迹也是有意思的啊。这个图当然是这个大麻风变绿色的，应该是白色的啊，应该白色啊，没关系啦，卡通啊，可能这个代表一下啊。然后啊，这个也是有意思，对不对啊？这什么意思啊？因为大麻风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啊。它除了是一种这个很致命的这个传染病之外啊，对，它无药可医，而且是会有很厉害的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罪，象征人的罪。人的罪就是这样，罪会传染的，而且呢无药可医啊，然后是污秽的啊。你凡是被沾到了都会被污秽啊。好，那所以呢，当他把这个手放在这个胸怀里面，哇，拿出来一看，哇，都是大麻风。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里面的深处啊都是罪，对不对啊？所以手放在怀子里面啊，放在怀里面长出大麻风呢，就象征我们啊内心深处的这个罪啊就现形了啊。你本来不知道说哦啊，我本来自我感觉良好的，但是被神这么啊叫他神叫摩西这么一做啊，摩西从里面一掏出来一看，哇，原来我的内心深处都是大麻风，都是罪啊。然后呢，怎么办？他说你再把手放回怀里，哎，这时候拿出来一看，又复原了啊，这是什么？这是被神来洁净啊，神可以赦免，可以洁净我们的大麻风。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啊！但是呢，当神的第一个工作，他是要让我们先认清楚自己是什么，是罪人，啊，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是觉得自己很不错啊，哇，我这人品格高尚啊，这个什么各方面都很好，品学兼优什么等等啊，你这样不能被神使用的。你要被神使用，你一定要先认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呢，从这个罪是在你的内心深处，最深处需要被神来光照，啊，光照之后，你觉得不行，那是这个觉得自己都已经啊，都不能接纳自己了。那时候神洁净你，神接纳你，那时候得到这样一个很深的一个医治之后啊，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出来啊，为神做事情啊。这个是第二个神迹啊。第三个神迹啊，让他看到，这个图比较对啊，这个水倒出来哈，是河水嘛啊，尼罗河是代表什么？尼罗河是埃及最主要的一条河啊，它是埃及的命脉，那埃及又象征世界，象征这个整个花花绿绿的这个世界啊， 神要把他的百姓从这个花花绿绿的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一方面他说花花绿绿啊，哇，很精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是那个法老。法老其实是借着这个世界呢，让他的神的百姓在里面做砖，在里面做苦工啊。所以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在这世界上面，很多痛苦啊。那另外一方面又好像就觉得里面有很多享受啊。这都是这个世界所提供的啊。好，所以这个从尼罗河里面，这个舀了一些水啊，这个就是河水啊。这个河水就是个象征，这个世界所能够提供的啊，一切的这个享乐啦，啊，还有呢，这个甚至于是你的名声啦，啊，你的成就啦，啊，甚至于一些痛苦啊，这个也在都在里面啊。好，他说你把这个河水啊，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结果啊，怎么搞的？变成血啊，变成血。变成血的结果是什么样？血在这个地方象征什么啊？
生命。
象征生命，不是，血在这个地方象征死亡。哦，血在圣经里面它有其实有不同的含义，有的地方是象征生命。哦，当这个祭物啊，这个祭牲在献祭的时候，它需要流血，那个血呢是象征生命，它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为那个献祭的人倾倒出来。哦，所以血跟肉分开就死掉，那个就死掉，啊，那在这个地方，那个血是象征死亡啊，血已经流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象征死亡。那个水呢，就变成这个死亡啊。那所以这个是河水变成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啊，这个世界的本质啊，你看到说哇是清水，但实际上呢，神让它倒出来的结果，你也看到，它原来它的本质是死亡。埃及的这个尼罗河的水啊，你看起来很好啊，这个可以灌溉啊，可以喝啊，对不对哈？但实际上呢，倒在地上的结果啊，神让它暴露出来，就像刚才那个杖啊，丢在地上，就神让它暴露，神暴露出它的本质，原来魔鬼躲在后面。那现在把这个埃及的水倒在地上的结果呢，你发现原来这个河水的背后。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死亡，这个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本真相。好，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曾经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么说哈。那时候他在井旁啊，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嘛哈。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这个你怎么你是一个这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啊？主耶稣说啊，你要知道我是谁，你就跟我要那个啊，要那个真正的水啊，
活水。
活水啊。主耶稣说啊，凡喝这个水，就这个井里面的水的人，还要再渴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讲这个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想说，哦，什么？你还会赐给我更好的水啊？我们喝这个祖宗喝这个水已经喝了这个几千年了啊，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水吗？啊，他说对啊，因为这个井里面的水就是象征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水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尼罗河的水啊，你喝的怎么样？还会再渴？你这世界上的这些享受了，这世界上的这个名声啊、成就了，你得着了之后你不会满足的，你还有什么钱财？不会满足的，你得到之后，你喝了之后，好像暂时解渴，但是呢，马上又再渴了。以前呢，我们那时候考试考中学了，考大学了，哦，然后现在要考研究所了，哦，然后等等，啊，反正就是你每次学生的时候就一直在考试，对不对？考完一个再还有一个下一个，我总觉得哎呀，考完这个就好了啊，哇，考完这个就已经这个人生就一个大释放了。完的时候啊。前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下一个目标啊，到最后哎，下面还有一个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啊，永远考不完啊。那还有呢，很多享受也是一样啊。哦，今天我买了一辆车，高兴得不得了，就开了几天就没什么稀奇了。我买了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哇，刚开始很高兴，用了几天呢，没什么好像特别了。世界上的东西都这样子啊，你用了一个用了一下啊，这个房子哇好漂亮，住进去。几天之后就觉得没什么新鲜了，对不对？喝这个世界上的水还会再渴啊，但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永活的这个泉源，是让我们喝了永远不会渴的。所以好了，现在神让摩西啊 行这三个神迹，让他看到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是杖变成蛇，第二个是手掌大麻风，第三个是河水变成血。杖变蛇让他看到什么？神就借着这个神迹暴露出什么人的这个起跟魔躲在背后的魔鬼。这个魔鬼会躲在我们的才干的后面，躲在我们一些才华的后面。你不知道，原来当你在那边发挥你的才华的时候，魔鬼在后面这边这推动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你是发挥你的才华是为了要让自己有名声，让自己更加的有名，这个就是你变成魔鬼的工具。好，那这个就是你的才华变成是魔鬼的工具，在那边吸引你。还有第二个，他把这个我们里面的罪暴露出来，神借着这个第二个神迹暴露我们里面深处的罪。神没有光照我们，还以为我自己这个人不错了。然后第三个，神就把这个世界的本质也暴露出来了，让摩西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啊，他所能够提供的原来不是生命，是死亡。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更多的去赚取这个全世界，到最后他说去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为这个世界所能够提供的就是死亡。好，所以这三方面啊是什么？这为什么给摩西知道啊？因为这是一个蒙召的人必须要有的体认。你今天神呼召你出来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你一定要有三方面的认识啊。你要先认识自己，认识魔鬼，认识自己里面的罪，还有呢认识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认识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这个蒙召的人他必须什么？第一个要向自己死，他需要把自己的这个理想、抱负啊、才干啊，全部都奉献出来，交给神。神啊，我把自己的理想、抱负都放下了，你现在要我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就走什么样的道路。你要我怎么样用我的才干，我就怎么样用我的才干。我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所以要向着自己死掉，我自己里面的那种desire 里面的这种欲望死掉。那第二个蒙召的人，他的罪要蒙光照，而且被神洁净。你一定要知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你要有一个把握，神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光要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摩西是把手伸到怀里面去，对不对？他不是这个伸到别的地方，他就是伸到怀，就是表示我们最内心最深处的这个地方。那里面的罪要被神来暴露出来的。那第三个，他也需要向着这个世界死，他不要再对这个世界有留恋了。你还在那边留恋这个世界的话，你就不能走神的道路，你就不能被神使用。现在摩西要走上一个新的人生，他过去。他现在已经80岁了，已经80岁了。那现在神要他去埃及把他的百姓从里面带出来。那摩西他需要这三方面，他需要向着自己死，他的罪要被对付，他也要向着这个世界死。这三方面都对付了之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器皿，被神来使用。这个三个神迹完了之后这个摩西应该心里头是一个定心丸才对，对不对？哇，这个上帝让我变这三个这个神迹他们应该都会相信。摩西的反应呢？他说，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啊，就是你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摩西其实本来不是左口笨舌，他本来是很有口才的，
口才知识都全备。
因为在从后面我们从这个新约从那个什么希伯来书呢，里面看到说摩西他本来是很有才华的。他埃及王子。对啊，所以他很有把握。但是问题是他已经在旷野牧养40年了。这40年当中这个除了家人之外，他就是面对那些羊群，对不对？没有机会给他这个 这个施展一下他的这个口才，所以整天对那个羊牧羊人跟羊在一起，你知道牧羊人都是讲些什么话，都讲那些羊话的嘛。他会每一只羊他会给他取名字，然后他这个会叫羊的时候都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把羊招呼在一起。所以经过40年之后，摩西只会说羊话，对不对？
语言能力退化。
退化，对啊。然后这有时候一句话该怎么讲法，以前还会很多成语的，现在一句成语都想不起来了。你跟羊讲话不需要会成语，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只会咦呼呼啊，这个就把喊一喊啊，然后小黑小白啊，就这些。哎呀，他说啊，而且甚至于啊，神啊，你跟我说话之后啊，我这人还是没什么改变，我还是左口笨舌啊。然后所以啊，摩西你看他的这一生当中啊，他现在已经没有自信了啊。我们把摩西分成一生，他活了120岁分成三段嘛啊。前40年呢他住在埃及王宫啊。那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我能 ,I can, 啊，哇，你要我做什么，我有办法啊，别人不行老子可以啊。所以那时候他就会想一些办法，想要帮助他的同胞，对不对啊？中间的40年呢是在旷野里面牧羊。经过这40年之后，他的心态变什么？他说我不能啊，你叫我做什么我已经不能了。他已经把这40年已经把他的自信心啊都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神叫他出来，他觉得说我不能，我不能。但是他现在神要他带领他到最后这40年啊，这40年是他率领以色列百姓200多万啊，要出埃及，要进迦南。这时候他要认识一点是什么？神能啊，虽然我不能，但是神可以啊，神可以。所以现在摩西呢，摩西他现在好像很谦卑啊，其实也不是，他就是他的自信心已经没有了。所以神叫他说：“哎，我给你这个三个神迹啊，你去，他们都说相信你。”摩西说：“不行啦，就算这变成这个三个神迹哈，我还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呐。”然后神就说啊。而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好，现在去吧，啊，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神说：“真的，这个嘴巴是谁赐的？啊，口才是谁赐的？是我啊！哦，你担心没有这个，这个太这个担心太多了啊！神会给他口才的，神是全能的神啊，对不对啊？”结果摩西呢？哎呀，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哦，意思就是说啊，你打发谁都可以，就是不要打发我了，哦，一个人谦卑很好了，但是谦卑过头，哦，就说你现在已经连神要你去做你都不敢去，这就已经过头了，哦，那就神就不高兴了，神就对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哦，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你心里就会欢喜啊。所以神就好吧，神是很什么很不高兴摩西了，但是神还是给摩西啊一个办法了。好了，那不然这样子好了，让那个你的哥哥亚伦来帮助你。亚伦他是很会，他能言善道啊，这个没问题了，他帮助你好了啊。其实到最后来，其实发现了，亚伦跟摩西在一起啊，其实到最后说话的多半还是摩西啊，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其实不需要亚伦，神使用摩西就够了。但是摩西这时候心理上他觉得心里头怕怕的，所以神让亚伦来帮他壮胆。其实到最后后来发现啊，其实常常讲话还是摩西在讲啊，虽然亚伦是很有口才啊。那他说啊，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会把神的话放在摩西的心里面，让摩西知道神的心意。神把摩西把这些话就转告给亚伦之后，亚伦可以帮他向老百姓向法老去讲，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讲的话，他帮你讲，但是他要讲什么内容要透过你，所以他要把摩西好像当作神的这个代表一样。还有呢，你手里要拿这根杖，要行神迹，这根杖已经被神来改变过了， 所以呢，摩西就回到他岳父耶头罗那里，然后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哇，多久没见了？40年没见了，他四十年不敢回埃及啊！哈，那所以他要回去看看他家人现在还好不好啊？他岳父啊，就对摩西说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哈，为什么要问他岳父啊？因为他跟岳父在一起，然后那个他的所牧的羊其实是岳父的羊啊，他有点像被入罪一样啊，这个遭罪啊。所以啊，不过这个他岳父对他还是蛮好的啊。好，那耶和华在米甸就对摩西说啊：“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啊，不要怕啊。”然后摩西又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就拿着神的杖啊，你看，哎，现在这个杖啊，已经变成叫做神的杖了啊。然后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啊：“你回到埃及的时候呢，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啊。你要对法老说啊：耶和华这样说啊，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神现在先已经把摩西去到埃及去之后啊，法老的反应预先就告诉他了，他说他不会让你出来的，不会让你们出来的啊，但是呢我会在当中行一些奇妙的事情啊。以色列是神的儿子，而且不仅是儿子，是长子。他们这个埃及人啊，法老不容这个神的长子出来，神就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这个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好，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呢，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可能是圣经里面最难理解的经文之一啊。怎么回事啊？这个神差遣摩西怎么在路上想要杀他呢？啊，然后呢，结果呢，他的太太啊叫做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啊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个是就是割把他那个包皮割掉啊。哎，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这样啊，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来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啊！”啊，这个火石就像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就是一种很锋利的石头，叫碎石啊。以前他们那个刀子啊，他们有时候用这个当做刀子来切割东西啊。那用这个东西来做这个外科手术，可能比较卫生吧，比那个金属的话还怕有破伤风险，对不对啊？这个可能还 OK。所以他们以前他们行割礼，什么叫割礼啊？就是把那个小 baby 把那个生殖男生生殖器前面那个包皮啊，把它割下来啊。那时候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以色列人啊生下来第八天要行割礼啊，割礼。你看那个图啊，哦，这个小 baby 生下来啊，这个人就用那个一个刀子啊，要把这个包皮割下来啊。这是旧约里面啊，神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啊，受割礼的人才能够成为神选民的一份子。啊，然后呢，男婴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啊。后来经过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研究，也发现，哎呦，这个人在第八天的时候啊，人小 baby 在第八天的时候啊，这个血液里面这个血小板这个浓度最高啊，所以那天行割礼啊，最快止血啊，最安全啊，也最不会痛啊，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好，总而言之啊，第八天要行割礼啊。那到了新约里面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就不用行割礼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啊，我们真正的割礼其实是内心的啊，那什么叫做内心的割礼啊？割礼它的意义就是要脱去我们的肉体啊，那块包皮啊，其实就象征我们这个旧的人啊，要把它割掉啊，就是除掉我们心里面的污秽了啊。好，这个是它有它的意义在啊，这个我现在暂时就不讲那么多了啊。这个新约的时候，其实也有些基督徒在那边讨论，说基督徒该不该跟旧约一样啊，要受割礼啊？这个保罗啊，这个常常被这些人搞得很生气啊。好，所以今天其实是他说啊，其实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动那个外科手术啊，他在我们里面呢，把那种我们里面那种啊，这个污秽啊，还有这些旧的习性啊，哈，把它割掉。好，这个是真正的割礼啊。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只是一个表象，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 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意义。好，那现在呢？所以照理说，摩西是以色列人，他的儿子也是，对不对？他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也应该要行割礼。可见呢，但是这时候他的太太帮他的儿子行这个割礼，可见他这个儿子应该是小儿子，没有，当初没有行割礼。那这个时候啊，当摩西要去埃及，要去执行神给他的任务的时候呢，突然很奇怪，神突然要出来要杀摩西。你说神不是很奇怪吗？你才差遣摩西下去，摩西现在要去了，你居然要杀他，是怎么回事？那然后你看西波拉的反应也很奇怪，对不对？这时候摩西为什么要被杀呢？有人认为就是说，摩西可能在路上啊就生了一场大病，快要死了。那这时候西波拉的反应，他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了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或者说就触摸，用那个羊皮啊去触摸摩西的这个生殖器啊，下体，他当时比较委婉的说法，然后呢说你就是我的血狼了。这时候呢，耶和华才放了他，意思是说他的病才好。这个很多人想不通啊，想不通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先来想一想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当摩西现在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一件神要他做了一件大的工作的时候啊，这时候他会经过更怎么样更严厉的检验。今天你要出来选举的时候，人家都会用放大镜来看你，对不对？你要经过更严格的这个检视才能够脱颖而出。摩西这时候也是一样，这时候他要去埃及的时候，这时候仇敌也会攻击他。如果他身上有任何破口的话，有任何破口，有任何一些瑕疵，有任何一些把柄在魔鬼的手中的话，他就吃不了兜着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神在他身上也是好像要更加仔细的来检视他。结果呢，发现怎么样，这个家里面有一个破口，就是他儿子啊，儿子没有行割礼，儿子有没有行割礼，其实是你父母亲可以决定的。其实有时候孩子大了，他还不要行割礼，你那时候没办法控制。但儿子小的时候要行割礼，你是可以决定的。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给这个小孩子行割礼呢？因为这个夫妻意见不同，摩西可能说要给他行割礼，但是西波拉反对，所以后来就没有行了。但是现在呢，西波拉看到摩西啊快死了，结果神光照他，他心里有数啊，知道说当初他应该给这个儿子行割礼。结果呢，可能他们在路上可能还在吵架，说哎呀这样不行啊，摩西说这样不行，西波拉说啊这不行，这事情要听我的。就后来摩西大病一场，西波拉心里头就觉悟过来，说现在他们是面对神，行割礼这个是神的规定啊。所以西波拉就赶快给这个小儿子行割礼，行了割礼之后了，然后呢让这个割礼这个包皮啊去碰一下这个摩西，好像是这个血滴在他身上一样，哇，这摩西就开始整个人啊这个病就开始好转，神才放过摩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要走神的道路的时候，会经过更严格的这个检验，我们身上不能有破口，我们的家也不能有破口，这个需要这方面有一个对付。好了，所以这个一对付之后啊，摩西就过关了，西波拉大概也就认识神的圣洁，不可以跟神开玩笑，神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所以那个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那时候摩西对亚伦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神就说讲到神了，神借着摩西对亚伦说了，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当我们跟神越靠近的时候啊，那个神的那个光就越强，我们里面的一些应该隐藏的应该要对付的，这时候要会显现出来。那时候亚伦因为两个儿子在这件事情上头就被神击杀，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他们是在服侍神了，跟神这么靠近，所以神在他的靠近他的人当中，这个标准要更加的严格，更加严格。别人可以做的你不能做，别人马马虎虎无所谓，但是你不能马马虎虎啊。好，就后来呢 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完了之后啊，去判断这个西波拉跟他跟这两个儿子可能就回米甸去了。他们后来没有下埃及，没有进埃及哈，因为后来埃及真的那时候那个挑战太大了，这几个母子啊，后来也不适合过去。直到后来在旷野里面，他们才再又重逢哈。好了，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啊，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哦。所以亚伦就知道说要去见摩西，所以他就去了，在神的山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如果是在这个何烈山的话，这亚伦这一趟路也是走了蛮远啊。然后摩西就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呢，都告诉亚伦啊。好，然后他们就去召去以色列的众长老，然后亚伦啊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那时候摩西还是左口笨舌，自己不会说，就是还是亚伦说了啊。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啊，百姓就相信了。然后以色列人啊，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啊。OK， 所以刚开始这个一切 so far so good，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啊。好，下一次我们就看，去碰到法老之后就不太顺利了，而且呢，他们的苦难就变本加厉啊，怎么回事啊？哎，神怎么搞的？我不祷告还好，一祷告哇，事情更糟糕，怎么回事？因为神要行神迹啊。